是我们到您就把以下的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恭敬的来仰望你。我们虽然人不多，但是主你自己说过，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愿意能够将有心的弟兄姊妹召聚在一起，一同来探讨神学生与传道人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让我们能够彼此相助，彼此的勉励，一同的来奔走这条属灵的道路。虽然不是一条义路，但是却是那样的有意义、有价值。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啊，真的是用我们的宝贵的生命的这个经历能够分享出来，我们一同的能够知道应该如何来行。我们就这样啊，彼此的勉励，彼此的相顾，一同的来走。这样的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想这个我们这个班叫做这个神学生与传道人的成长。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神学生。
还在读的时候，还没毕业。
哎，你在念神学的有没有？没有。传道人 ，OK。
我是念了一半。
你是念了一半，现在休学了。
现在在现在也在读书。
在
办神学生一半。
一般的神学生啊，你现在在哪里服侍？
还没有固定，是刚刚从离开纽约，又回到加拿大。
啊，回
来福州。
好，你好。
我什么都不是，不是神学生，不是什么，但是
关系很坏。
我是在做传福音的工作，但是我现在是来跟你们，因为我知道我有很多问题，我就去了。所以
就是你对这个是不是对以后有考虑要去念一些神学啊，或者是这方面啊？你又开始念了吗？
还没开始念。
还没开始念。对以后的方向有没有一些意愿？
什么意
思？就是说你想大概要怎么走？
大概怎么走啊？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清楚。
知道说我需要到那个中国做福音工作。
到中国做福音工作。好。好。
我也有这个。
你。
但是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我现在等待就是。
明朝。
我是有想过想读点神学，但是。我是想，如果孩子长大之后，可能我的希望能够回国。
好。呀，那听起来真的是很好，这也是我的意愿。那这一般就是我跟那个洪宇健还有赵丽啊，我们三个人我们一同的来带。其实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开始有些分享，然后就是有些 open 给大家的一些时间，大家自由可以谈。那有些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来讨论啊。好，那按照这个啊，听众，或者就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啊，我叫陈志刚。
陈刚。
陈志刚。
然后那个凤凰的。你。就是对，我知道提问那个，就是说呀，你对这个是不是走这个服侍的道路有些考虑，还是就是想要，你现在也在念一些神学课吗？还是都工作就是在
还在上学。
还在上学。好，那按照这里的提纲，我们一共分了这个四个部分哈。一个是从蒙召到侍奉的这个心路历程，在侍奉中的一个学习啊，这个我们今天下午我们会 cover 这两部分，在第36页。 所以我想我们先大概我们三位先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然后会有多一点的时间给大家可以一同的能够来讨论。那我们先会谈一下我们自己的心路历程，然后我们也会谈一下在侍奉当中我们到底学到一些什么，这样也是给大家能够分享一些我们的一些经验，我们的一些教训啊。明天我们会谈到一些难处，然后对以后这个施工的一些的展望。那今天我们就局限在这个两部分当中。那本来我这里是写这个从蒙召到侍奉，就是说意思已经是蒙召，然后怎么样决定要去念神学啊，或者是说去念哪个神学院，然后又怎么样进入工厂。本来想从蒙召以后开始，不过现在听起来大多数的人好像还在这个寻求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想我先简单的把我自己这个蒙召的这个经历稍微讲一下，然后就分享一些这个心路历程。那我自己从上海来啊，我是在上海就受洗，受了洗来的，在那里信主，可以说是在美国成长的。我刚来的时候是在那个 University of Kansas， 你们喜欢看篮球，就 Jayhawk， 篮球打得不错，就是在那里啊。读书，我在上海念了两年大学，我是念自动化系，所以我来到这里就是念 double E， 很自然的就是这样过来。那在一边念书，一来到这个KU 的时候，就是那里有个中国人的个查经班，没有中国人教会，那时候中国学生还不多，大概两三百个中国学生，是83年的时候，很早。对，那时候查经班也没有什么大陆来的，就是这样。反正但是因为已经信主了嘛，觉得就是应该参加教会，参加查经班就去了。就在查经班里就也很单纯，就是每个礼拜五晚上就是查经，从什么都不懂慢慢开始学习，然后慢慢也开始在查经班参与侍奉。对我们弟兄讲起来，第一个参与侍奉的是做总务嘛，啊，搬搬东西，安排什么东西，就是这样。然后慢慢就学习带查经以后就做查经班的主席啊，都是我想大多数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这样算。查经班大概刚开始的时候我去的是十几个人，后来慢慢人就多一点，二三十个人，大概在这个人数的这个当中。那我觉得在查经班当中，我就学习代查经，对我以后对神的话语奠定了一个蛮强的一个基础，我觉得是有很多的可以学习。然后在这个同时，我每年都去参加在那里有一个叫做基督功能中心班的这个培训，它是一年有三次，在这个 Missouri 这个地方，本来是在 Kansas City 的旁边，离我们学校很近，后来他们搬到这个 Lake of Ozark， 在那个地方，他一年三次，寒假然后暑假两次啊，一次是两个礼拜的，你去就住在那里，吃在那里，跟这里差不多，但是人没有那么多就是了，那里都是学生去的。所以刚做主席被选上做主席，然后就先去参加这个培训，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就要做主席了。好像那天听到谁在分享说刚信就做这个主席啊，就去参加这个培训。每次培训他们都请很好的讲员啊，讲员两三个讲员就是来讲两个礼拜，在那里学习，听讲员讲道，学习如何带查经，如何解经啊，听很多一些培灵的信息，然后还有就是学习祷告。本来不太会祷告的，本来是要打草稿祷告的啊。我说打草稿祷告很难啊，因为你想啊，我要打草稿，让别人先祷告，等你草稿打完，人家把你的讲过了，你又不好意思再重复别人，弄到最后没几句可以讲。常常有这样经历，但是在那里多慢慢慢慢慢慢习惯了，就是祷告也就习惯了啊，就是这样的学习操练啊。我那时候半工半读嘛，要赚所有的生活费跟学费，暑假去东部 Washington DC 打工，但是 我打了差不多，看看学费赚到了，我就找半个月回来，就去参加这个训练班，每年都是一样。后来就成为他们的同工，慢慢慢慢就帮助去探访一些别的这个查经班啊等等这些。所以我觉得在那里这个四年的这个时间当中，真的是学习很多，虽然就是摸索着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就一步步有需要就是这样去做。我觉得对我以后这个念神学以后牧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至少我在那里学会了如何传福音，学会如何带查经，学会了怎样带领一个小小的这个查经班啊，就是说一个组织这方面的。我是在快毕业前一年的时候，就很清楚知道神的这个呼召。那也许我要稍微花点时间跟诸位分享一下，因为有几位好像还在这个寻求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奉献对我讲起来没有什么任何的障碍，我这个人是用价值观来衡量东西。当我看到这个神的国度高于世界上一切的这个国度，人的灵魂的拯救比一切的东西都有意义，哈哈哈哈，好，欢迎你们呀。Yeah, 圈子你们坐前排好了，或者照例坐过来，照例坐过来。没关系，坐这里好。呀那所以对我讲起来，我觉得这个拯救人的这个灵魂要比这个，我父亲是做医生的，要比这个做医生来的还要更加的光荣，更加的有意义。所以对我本身讲起来，我觉得我很容易就是说接受，说我愿意能够全时间的侍奉，我愿意能够做这个传道的这个工作。然后我是对国家、对政治啊、对社会是很关心。我曾经不怕大家笑话，曾经想过要做总统的。啊？OK， 那我们到时候竞选。well，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需要这个福音，而且我觉得，我也是责无旁贷啊。那个时候真的是也很热心，那个时候也是觉得。我也不是一时冲动的人，我是想过很多，然后我觉得我可以走这条路。但是最大的麻烦就是我的父母啊，父母不信主，然后好不容易，你想83年把我送到美国来，借了钱把我送到美国来。我那时候来的时候带10000块钱来，那时候自费来的人很少能够带那么多钱来，是我父母借了钱把我这个送出来，那很不容易。所以他希望我能够出人头地，然后毕业以后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拿到绿卡，他们也可以来啊。一般父母都是这样的一些的这个想法。所以我在想，我要跟他们沟通实在是很难，而且我在家里，我父母说一不二的，他说要怎么样，你一定要怎么样做。你虽然阳奉阴违，你也说是，就是这样。那所以。当然我来到美国就一直跟我父母传福音，而且我父母对信神这件事情，因为我是在国内就受洗，他们不反对。但是我知道你说花很多时间在查经班、在教会，我这些都不让他们知道。然后你说现在要这个全世界要侍奉、要去念神学，我想我会想象得到他们一定是急得要跳起来，头发也要竖起来。那所以我心里很害怕，我真的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跟他们沟通。有时要跟他们传福音，但是他们收到的信回来就是把我骂一顿，就是这样。但是后来我听了一位这个传道人的分享，是说他说一般你们这个要奉献做传道啊，做全世界侍奉，他说一般有两种人。他说一种呢，就是很清楚的听到这个神的呼召门召的，就出来就来做这个传道的这个工作，全时间的工作。另外一种呢，因为受了神的爱的激励， 他自己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好，我愿意一生的都投进去，他也出来做传道或者是念神学或者是什么样。那这位传道人说，两种都是很好，但是呢，两种人侍奉的果效会有不同。你如果是很清楚神的门招把你招出来的话，你就会比较坚持，你就会比较在各样的困难当中，你就会然后神的恩赐啊、福气啊各方面保守都在你的这个身上。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可能是作为一种配合的这样的一种侍奉在这里。后来我想想，我也没听到神的声音，对我有什么呼召异象也没有看到。我想我不要毛遂自荐嘛，然后有父母又会反对我，所以后来我有这个意念有了，但是我就把它作罢了。我想再说吧，以后如果真的有呼召了，就是再说，就是这样。这个是我在大三的时候，那差不多就是在这大三到毕业的这个一年半的时间，慢慢慢慢神对我引领啊，我在这里没有很多的机会分享，就是借着有三件事情让我很受感动，我只分享其中的一件。刚才说过这个我们学校篮球打得很好，那一年是我快要毕业的那一年，我们大学的篮球队打进 Final Four， 后来没有拿到冠军，但是大学照样有这个游行来庆祝，说这个打进这个 Final Four 篮球队。那我们就在那个游行的时候，我们都停课就出去，我们 engineering 的这个 building， 我们 KU 这个 Kansas 这个学校，它是在这个山上的山坡上的一个学校，所以你在学校顶上是可以走来走去，但是很多都是要上坡下坡的。那我们这个工程系是在山坡的下面，所以我们就放了课就出来，就看看游行到底是怎么样。哦，看到这个游行的队伍啊，那个如果从阿里桑那来看篮球的，有个叫 Danny Manning， 那个时候就是 Kansas 毕业的，是很优秀的，是那时候是第一，后来这个 NBA 是第一个 draft 他的，叫 Danny Manning， 然后坐的车下来了。那个 Larry Brown 现在好像是 Boston 的 Celtics 的这个教练，那个时候是 Kansas 的这个 coach， 然后也坐的这个车然后下来。然后当他们下来的时候，我远远的看到他们这个下来，两旁这些学生就拼命鼓掌拍手。当我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我仿佛看到在启示录，好像看到是说我们这一批得胜的基督徒到时候在天上跟着耶稣基督这样走，两旁天使天君都在欢呼。当我忽然间，我是很少看到异象的人，但是一下子我就觉得这是神让我看到一个异象，心里很受感动。我是一个很刚强的人，很少流眼泪，但是这是我第一次，真的是来美国三年多都没流过什么眼泪。我20岁就出来，第一次我记得很清楚，眼泪根本止不住，也根本看不下去这个什么游行，就回头往回跑。那个时候我就很清楚的知道是说是神在呼召我，因为前面还有两次别的一些小的经历，不过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神面前立志，就是说我要愿意能够奉献给他。那后来还有一次，就是最后一次，就是说我很肯定的时候是在这个4月份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我在准备看这个查经，准备查经要带着查经，正好查到这个亚伯拉罕先以撒那段故事，以前看过很多遍，听到也听过很多，但是看到上面神告诉亚伯拉罕说，当他愿意把这个以撒献上，神跟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现在才知道你是爱我的，你没有把你所爱的这个独生的这个儿子留下没有给我，他说你没有把他这个留下不给我，他说我现在才知道你是爱我的。当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听到神在跟我讲是说，你爱你父母的心跟亚伯拉罕爱以撒的心，哪个爱来的比较重？哎呦，这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当然是父母爱儿女的爱要比我们儿女爱父母的爱要的远远超过的多。那时候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孩子，但是可以知道是这样。那既然这个亚伯拉罕愿意把自己的独生爱子献上的话，难道你不愿意？而且你看到这个神会看顾一切的，所以 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流泪的跪在地上，我就祷告，我就求神能够帮助来走这一条路。所以从那天开始，很我记得啊，那个是这个三月底四月初的那个一个礼拜四的下午，我那个时候就很肯定我要走这条路。好，当我肯定以后，我又快要毕业了，接下去的路到底怎么走？我是不是马上去念神学呢？我到底以后的侍奉方向到底是怎么样的？说实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神要我在哪个岗位当中侍奉，我只知道全世界侍奉，我已经这件事情已经肯定了，但我不知道在哪里侍奉。那我刚才说这个基督工人中心的那个牧师，那个高牧师，他就说：“好，这个你奉献很好。”他说：“那你就留下来吧。”他说：“他说你就跟我们一起做这个校园的工作，我们很缺乏童工，的确他们是很缺乏童工。”他说：“你就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做这个校园的工作吧。”那我就在神的面前祷告，我祷告祷告，我觉得还不是有很大的这个平安，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虽然在查经班侍奉了很久，但是我觉得我其实对整个的神国的这个事情还不够了解，尤其是对教会不够了解。我以后到底要做校园工作呢，我还做一个机构里做呢，我还是做这个牧会呢，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的后来想，我说我还是找一个地方去，在那里可以能够有这个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教会，我可以在那里更多的了解学习，再来寻求神的旨意。在这个同时，我要跟我父母沟通，但是都给他们打回来。后来我就我就决定，就是说我不马上去念神学，我觉得我先去念，我对心理学比较感兴趣，我就后来去念了一个心理学。一边念的时候，作为一个过渡，一方面我觉得我也可以能够了解那里的教会。所以那个高牧师说：“哎，你不要走。”他说：“还是我们这里有需要。”他说要为我祷告。那我说我也祷告，看看神听谁的。后来还是神听了我了。后来我就到东部，到了这个 North Carolina， 在 Raleigh 这个教会，也很感谢神，那个教会也不错，刚刚发展起来，但是各方面就比较这个健全。那我在那里有很多的学习，比如说本来是查经班，你只是带查经，在那里有教主日学的学习。后来我也在执事会参与这个侍奉，就对整个的教会的运作都能够有了解。好，那在这个两年过程当中，我就慢慢的肯定了我神要带领我走这个牧会的这条道路。因为我觉得北美也有很多的机构，很多的校园，无论是使者也好，无论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中心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机构也好，但是我觉得都这个很缺乏，我觉得很不是属灵当中缺乏，但是而是这个 resources 方面相当的缺乏。我觉得那这些 resources 哪里来？我觉得需要教会来 support， 但是我发现北美的教会也是很贫乏，这个贫乏有各方面贫乏，有同工的贫乏，也有属灵当中的这个贫乏啊，也有就是很多人际的关系啊不和啊，或者是怎么样。那我觉得我愿意立志在神的面前，我觉得我愿意做一个牧会的。因为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说我是一个比较怎么讲，比较愿意跟人和睦的一个人，我是一个很柔和的一个人。我原谅我这样讲，但是基本上就是你跟我同工过，你就会知道，就是说我是就是说常常比较会有时候浪得太多。我以前的这个主任牧师跟我讲说，你不够强，你要强一点，这样的话施工才能够真正推展得出来哈。不，当然有各有好处，但是我觉得我可以作为一个在这个教会当中作为能够把大家 put together 啊，我觉得这一点也许是我可以能够做得到的。那所以我很清楚，我就知道我以后要牧会。后来我就进了这个哥伦比亚的这个神学院，在 South Carolina。 其实进这个神学院之前也有的一番的考量。首先的考量要不要去念神学院，因为有人跟我讲是说念神学院念出来都是一些知识让你自高，然后实际的东西也学不到啊。因为有一个人 他以前是在神学院教书，那我就不讲他叫什么名字，在哪个神学院。他说教了5年，他说最后一年的时候看这些毕业生答辩或者来讲的时候，他说我很失望，他跟我讲，他说我很失望，他说80%的都实在讲起来不合格出来做牧师，他跟我这样讲。他说你还是跟着我我反正教你，我去哪里传道啊。他说就像今天这个自学跟那个王牧师一样，他说我讲一半你讲一半，你就可以学习讲道。他说他是一个希腊文的专家，他说希腊文啊希伯来文或者什么我都可以教你啊，等等等等这些。然后又考量就是到底去念来这里念 Dallas 呢，还是去这个洛杉矶念 Fuller 呢，还是这个 Trinity 呢，还是 Columbia 呢，等等这些。我那时候考虑了4-5个这个学校，后来我申请了2个，申请了 Columbia 跟申请了 Dallas。 那最后我选择了去选择了去这个 Columbia。 那我为什么会去选择去 Columbia 呢？我一方面离 North Carolina 比较近，我可以有机会去 visit 一下，因为我听了这位长辈跟我的这个劝解以后，我觉得他有些话也是讲的有道理。因为他到底5-6年在神学院教，他可以看到就是说真的神学院神学生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我不要只是注重学术，我需要能够注重灵命，注重生活，各方面都是要注重。那哥伦比亚这个神学院，我觉得它是各方面并重的。比如说我刚进去的时候，当然课都一样，都是很严谨的要修啊，各种的课都要修，希伯来文、这个希腊文等等这些，都要修，然后也是很忙。除了这之外，他还有很多的规定，规定什么呢 ？Chapel 一定要上，因为在神学院每天都有1小时的 Chapel 时间，啊，我知道有的神学院是随便的，你爱去上就去上，但是他规定 Chapel 一定要上，啊，然后规定每个神学生啊，每天要花1个小时锻炼身体，然后每个礼拜要花2个小时还是4个小时，帮这个学校来做这个义工，就是帮这个学校来做义工。反正有各种各样这种的规条，那个时候有各种各样这种规条，而且这些都是计分的，你没达到的话没有办法毕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学校，它是也是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我们也有 fellowship， 每个礼拜四没有 chapel， 我们就有学生彼此之间的一些 fellowship 等等。我觉得就是比较并重，所以我本来是抱着这个，因为那是 quarter 制的，我春季我就先进入那个学校，我看看那个学校好不好，不好的话我就再来 Dallas。 我那时候就是后来申请了2所，就是这2所我都可以去。所以但是我春季那是个 quarter， 我先去的，但去了一个 quarter 之后我决定留在那里，就是这样，没有来 Dallas。 well，那在这个3年的这个神学院当中，我是念这个 MDiv 是教牧学啊，讲起来念教牧学就是出来要做这个牧师来念的，就是在念的过程当中，第一年的时候多半是在神学院里学习，那里也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华人教会啊，但是因为华人教会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增长啊，大概50人左右，那个时候40-50人左右，一直没有增长。所以一年之后那个牧师就离开了，他辞职，他就离开了。他们找不到牧师就找我，他说你要不要帮忙我们教会。那我说我可以试试看，但是你要知道我很忙，我很多事情都没法做。他们说没关系，他说你能做什么。所以我就跟他们约法三章，我记得很清楚，在一个执事的家里开会，我说我牧会我只能算是 part time，因为我父他们在念书，我不愿意放弃我的学业。我说我牧会我只能做3件事情。我说我可以讲道，我可以教一半的主日学，我不能教全部的主日学，我如果做全部的主日学就很难了啊，教一半的主日学。然后呢我可以就是负责这个日常的教会的行政的这个事务，比如说秩序单啊，安排主日崇拜啊，安排什么聚会啊。除了3个以外，别的我说我有时间就做，没有时间我就不做，是这样。虽然整个的教会就 open 给你，你要参加什么事奉都可以，但是我觉得我时间有限，我把 我还是把读书放在第一个 priority， 牧会放在第二个 priority， 我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还有很多要学习。所以就这个三年，我就是按照我这样约法三章，但是到后来实在是也做了很多，就是后来也成立了这个 youth group， 后来也成立了大陆的团契啊，等等等等，后来做很多门徒训练，忙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要赶场赶六七个聚会，要带六七个聚会啊，有两个门徒训练，然后又有大陆团契，又有家庭团契，又有主日学，又有讲道，实在是很忙，还要负担念书。但是真的是神的恩典，我觉得当有这个需要你自己摆上以后，神就让我能够在从中学习。我觉得一边侍奉一边念书是最好学习的这个方法，你比你光光埋头苦干在神学院要来得好。而且我第一年后年两年的这个 GPA 要比第一年还来得高不是我聪明，不是我能干，而是真正就是是神的恩典让我能够有很多的这个学习。所以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了很多。那后来我三年以后就毕业了，毕业的时候又面临了一个抉择，就是我要不要留在这个教会还是这个教会。但是在我心目当中，我很早还没念神学之间，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定义，就是说我听一个传道人跟我勉励，他是说你们这些神学生不要以为念完神学什么都懂了就可以干一番事业哈，在教会当中牧会或者是怎么样。他说其实你们只是懂一些书本当中的东西，而且书本当中的东西只是给你们一个钥匙入门而已，实在是很多东西还不懂。然后你们最好有条件的话能够跟一位年长的牧师好好的来学习。所以这句话一直印在我的心里，所以我毕业的时候我就很肯定，虽然那个哥伦比亚的教会很想我能够留下来，因为在这两年当中教会的人数增长了一倍，各样的施工都完全能够展开出来，但是我就真的是没有留恋，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自己带领起来的这个教会是其实最适合，可以说在这两年的侍奉是最快乐的啊，这两年的侍奉是最快乐，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多需要学习，其实我到了快毕业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够给这个教会的我大概已经都给了我没有什么很多可以，我要需要很多的学习。所以神也很感谢神，很难得就是后来就来到这个罗省基督教会，在格兰迪尔跟着一位的老牧师，就跟他有一段的学习。在那里刚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我那天分享也有讲，这个教会是一个洛杉矶数一数二很老的一个教会，各方面相当的健全，人才济济啊，像领司的这个 Lucy 就是我们教会的指挥，我们教会是第一个用华语唱哈利路亚的一个教会，就是他指挥的那个 Lucy 指挥，那他先生也是董事，所以各方面很健全。而且几个难处，一个是我很年轻，我那时候才30岁，几乎所有的人80-90%的人都比我年长，然后在那里绝大多数都是从台湾来的，我是从大陆来的啊，怎么样能够侍奉他们。另外一方面，这个教会是很注重彼此的关怀，我们称为叫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一个爱的一个大家庭。我这个人是最不会关怀的，我这个人是比较理性的啊，人与人的关系可以处得好，但是你说这个情感感情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我可以说是杀人不眨眼也是可以，就是说我可以看杀人不眨眼，我不是我自己去杀人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你可以知道。所以当他们 interview 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我是这样。但是罗牧师，我们这个主任牧师叫罗文，他愿意，他说带领我，我说我愿意来学习，所以他就接受了我，我就在那里开始做助理牧师啊，那时候一开始还是传道。那后来过了两年，罗牧师就身体不好，他就退休了，所以变成我就在这个国语堂当中要独挡一面，这都是神的恩典。然后就一直下来，我在那里现在已经侍奉了5年多的这个时间，我觉得各方面都很感谢神，我有很多的这个学习。 我已经讲了太多了，我在几分钟的时间我就分享下面，就是在侍奉当中我是学到了一些什么啊，我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一个学习。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我在侍奉当中学到的就是说，我们要来侍奉神的人，尤其是全时间来侍奉神的人，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我自己个人觉得，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我刚才说过，当我开始念神学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目标，我觉得我要边侍奉边读书。然后我又有另外一个目标，我希望毕业出来以后我不要读党一面，我要有跟一些年长的牧师有更多的可以来学习。其实我很早就有这个目标在这个当中，所以当我有一个转折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神的带领。在侍奉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就很容易，就是说我在两年在克林比亚侍奉，我就尽量让大家参与侍奉，尽量的把一些架构做起来。但是呢，不是说因为我才能做，我离开了不能做，我尽量能够预备做这个交棒的这个工作。在这两年当中，在两年当中，有些人有些牧师要来 interview， 他们只是会说要不要让他来 interview， 他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留下的话就不要 interview 这些人了啊。但是我说一定要 interview 啊，你就是找到一个好的牧师，我说我可以跟着他来学习，学习一两年，我觉得我也愿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明确的目标，能够带领我能够朝面前方向来走。那到这个罗省基督教会侍奉也是五年多时间，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困难。我刚才说过，这一系列的困难不是很容易能够解决，我这个个性的问题啊，年龄的因素，背景的这个因素，不是件容易的这个事情。但是我还是看准了目标，因为我的目标我说我是来学习的，我有一年我要回大陆去，等大陆的门开了，他允许在那里建立教会，比较公开的让我们这些牧师可以回去之后，我就回去，我就抱着这样一个心态，就在那里侍奉，那里做，我觉得就减少了很多很多的压力啊，对我们神学生讲解，对我们传道人讲解，减少了很多的压力，因为你不用说我一定要有一个 identity 在那里，我一定要有这个。属灵的权柄是借着你的侍奉慢慢建立起来，而不是说借着你的一个岗位啊，我是牧师，哎，你应该听我，没人听你。在北美教会，尤其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没人听你啊！你说我是牧师听你，表面上他可能给你尊敬一点，牧师，但是真正有什么事情来的时候，不听你的。属灵的权柄不是这样来的，属灵权柄是看你到底有实际的什么东西啊，无论是你借着教导也好，借着关怀也好，借着你的 organization， 就是说借着你的这个治理的恩赐也好，慢慢，你所这个这样建立起来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明确的目标要很重要，你看不到很远的，你至少能够要看到这两三年以后你到底要做什么，以至于你现在做的东西能够配合，就很容易朝这个方向走。我可以说我的这个心路历程，因为我听很多的一些传道人神学生，或者是一些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的分享，他们都很坎坷，比较起来我真是觉得是我是很一帆风顺，我没有任何的挣扎过，很高兴侍奉起来各方面有难处，但是还是觉得很高兴。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让我能够有个目标在前面，就是比较容易能够来走。第二方面，我觉得我所学习的就是恩赐当中的发展。我一般来讲，我们讲人的恩赐啊，神所赐给这个人的基督徒的恩赐，每个人至少有一个恩赐。那我觉得每个人至少应该有两个恩赐，我一般可能有的人有很多，完全有这个可能性。至少一个人有一个 primary 的恩赐，这个人的 primary 的恩赐可能是跟你过去的能力，跟你过去的经历慢慢就是延伸过来的。我这个人的恩赐是做治理的恩赐啊， leadership 跟那个 pull 大家 together， 就我这个是我一个 natural， 就是我说以前想做总统，就真的是会去看很多这种电影啊或者书啊或者什么，我很喜欢看这个历史的书，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看很多历史的书，帝王将相的东西，看他们怎么样治理这个社会朝廷等等这些，我很感兴趣。就是说这是我一个 natural 的一个能力，然后 放在神的手里，就变成给他的这个 blessing 就变成一个恩赐了，就是这是我一个 primary 的恩赐。但是我觉得当神把你放在某一个岗位当中，如果有某一个需要没有人的话，神会用你，然后借着你，你可能以前没有恩赐的慢慢变成有恩赐了，在这方面啊。那这个恩赐我觉得我自己已经被 develop， 是我的讲道跟教导的恩赐。我过去是很不喜欢，我不太喜欢跟人打交道的，我不太喜欢跟人谈话，我可以一个人在家里自己看书想问题，我是一个 thinker， 我可以想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不太愿意跟人去讲话。我大学考大学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两个志愿我不愿意填的，一个是医生，因为受我父母的影响，我父母说医生要这个下乡，要我们叫资内嘛，这不好，很苦很辛苦。第二个是我觉得我不要做的，就是做老师，我不喜欢做老师，这是我很这完全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但是后来在查经办也好，在教会也好等等，神就因为有这个需要，就让我慢慢能够来操练，来操练，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就是从代查经开始慢慢教主日学，后来就变成这个讲道。那我现在可以说我当然有讲道的恩赐，有教导的恩赐，否则我这个牧师位置也坐不下去了。这个是我已经慢慢被 develop 这样的一个恩赐。但是我来到这个罗省基督教会之后，我刚才说过我在这个哥伦比亚，我就说我讲道，我教主日学，我做一些行政，这是在 develop 过程中我已经有的这一方面。其实我最缺乏的就是我这个怜悯的心，关怀人。但是神把我带到这个罗城基督教会，我们这个老牧师是最大的恩赐，就是关怀。怎么讲呢？简单讲就是他跟你握手，你觉得被关怀到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因为他用他的眼神跟他的这个 passion 就是跟你说你今天好不好呢？你觉得啊，你今天他就是有这样一个大的这个恩赐。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在那里跟他学习。刚去的时候有很多的摩擦，那他规定我，他说你一个礼拜必须去探访两次。我刚刚到那里，什么时候要探访两次，人都不认识，我怎么去探访？然后我又很害羞，我不认识的人虽然是我的会友，我觉得不好意思打电话，很冒昧说，我今天来探访你。我那个时候我根本做不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好像违背我的这个意愿，在这个呢，我真的是做不到。所以但是牧师就逼着紧，他说你一个礼拜至少探访两次，然后说你上个礼拜探访了几次，他蛮严格的。有的时候他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 leader 啊，如果你们认识他就会知道。等等，这些一开始的时候很不舒服，很不习惯，但是我觉得这些也是我接下去所讲的。但是我后来想，我就是来跟他学习嘛，就是来跟他学习怎么探访，怎么样这个关怀人啊。我何必要跟他计较，说他规定我怎么去做，我就还是要去做，虽然他硬了一点也没有关系。我觉得我有一个谦卑的心，应该要来学习。后来慢慢就平静了。我觉得这就是第三点我要讲的，除了明确的目标，恩赐的各方面的发展，这也是在发展恩赐，就是我们一定要存一个谦卑的心来学习。虽然我觉得我已经有治理的恩赐，我觉得我已经有讲道的恩赐了，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的这方面，如果要牧会的话，我们牧师也需要能够要来学习的。所以我后来觉得我从一个谦卑的心顺服下来之后，我就真的是跟他学习很多啊，跟他一起去探望医院，探望病人，为病人按手祷告，做了很多的 funeral 啊，做了很多的这个丧礼啊，婚礼。当然我很喜欢做婚礼，跟人证婚很高兴。做 funeral 我说实在，我到现在还不是那么很想做，但是你会有，因为我说这些会友都比我年长嘛，我有一天我在想，我大概以后到要一个个帮他们做这个 funeral， 我想我这个牧师很 miserable， 也就是我一想到就比较很 sad。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慢慢学习，慢慢我觉得怜悯的心也能够增长。我真的是做一个牧者的眼泪也流得很多了。我以前我说我不太流眼泪，但是我就是在这样侍奉当中，我的眼泪就流了很多了。我能够真的是跟爱哭的人能够同爱哭，以前根本不会，根本不会。你要我装我也装不太出来，就是。 但是现在真的是，如果有人过世，虽然我跟他不太熟，我去探访他，我去跟他谈，跟他安排这个 funeral 的时候，跟他们家人在一起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都会流泪。我觉得这不是我自己想要做能够做得出来，真的神在我里面动工。最主要我们自己就是成一个谦卑顺服，愿意来侍奉当中能够来学习啊，我们不要碰到一点点的难处，或者有人对我们不好，同工对我们不好，我们就说啊不行啊，这个不行啊，或者是不干了，跳槽了等等这些。我觉得我们要明确自己的目标，然后你也知道在侍奉当中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这个过程。好，我想我已经讲太多，我就停在这里。本来我还讲一些这个品格的这个塑造的这个问题，不过我想这几天这个在大会已经讲了很多了，我就停在这里。接下去时间我们给这个洪宇坚牧师啊，他是。
刚才听了李德牧师跟我们这样的分享，我也觉得很有启发，很有触动。的确，神是很奇妙的，他是从不同的人，不同的方式带领我们来进入他要我们进入的岗位。我想从蒙召到侍奉的心路历程呢，我是这样子的。我自己的理解是，其实我的蒙召是从得救以前就开始。我呢恰好相反，我对人呢不是最感兴趣 organize， 我没什么政治上的真的想那个，我倒是对未知的世界有很强的求知欲。我是做科学家心态的人啊，是就是说，哦，我不知道是不是开还是不开，开着是吧，
发在青山这
里。那么我呢就是说，过去从小呢是立志是要当科学家的，我自己的见证上面也提到过。但是呢我自己知道我这个从小要当科学家都是不可能的。那时候我是六八届的初中生，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就全部上山下乡了啊，也不是一开始先闹了政治革命，对不对？到了六八年的时候全部上山下乡。那么但是在上山下乡的过程当中，我也没放弃学习啊，没有放弃自学。所以等到呢77年一恢复高考的时候呢，我凭我六八届的初中生的底子，就是说那个时候只学了一年初中啊，我居然不但是要考大学，而且是要考理科的，是考理科的。我当时最强的是外语，那我考外语就是可以很轻松的就可以拿到去考大学。但是我呢，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外语是科研的工具，科学的工具，我不值得去救外语。所以当时我就毅然要去考理科。77年考理科的时候，我就是说，就是一下子就没考上，当时好像遭了很大的羞辱。啊，别人呢也太看好戏，你说这个人雄心万丈，是吧？自不量力，对不对？啪就掉下来。但是还有半年就是七八届，那两年就是扣得特别紧。这时候呢，别人就说算了，你再不那个话，可能年龄也大了。和李登比较相反，我是比年龄比较大了，因为那时候都是跟应届生在竞争。结果我还是为了顶住压力，我就拼命的自学呢，就果然是在七八届的时候呢，高分考上了复旦大学，是读化学系。读化学到了班上我是这个班上年龄最大的人，其他都是比较小。但是虽然这样子，我当时觉得我自己把握了人生，我觉得我要探索的位置，我要做科学家，我坚持住了，最后也成功了，我挺自豪的，对不对？那我当时不愿意，甚至不愿意报考工科啊，我因为工科不过是应用而已，把一些已知的知识拿来应用，哪有理科自然科学去发现未知领域里面的奥秘，那才吸引人。因为当时我很想理解的就是人生的意义和大自然的奥秘，到底我们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希望从这个角度上来探索。就没想到在这个大学里的时候，后来课题就是怎么样研究如何延长电池的寿命啊，这个东西我可能有人听过我讲这个东西，那我就非常失望，那完全是工科的题目，对吧？就是改善放电性能呢，我是搞电化学的。后来我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去读博士的时候呢，就专门就是就读的那门就是研究分子间的那个微作用力啊，是在高真空的分子说当中研究。这个研究课题呢是纯科学的，没有什么实用目的。那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是来研究了解奥秘。但是呢后来呢非常失望的就是说，当然我不去讲时间关系，在这科研上呢糊里糊涂说是已经站在前沿了，但是我发现 这个科研，这个整个科学对未知的认识实在是非常有限，前沿是一大片的迷茫啊。在这种情况下面呢，而且我们这个搞这种像李元哲说的东西啊，那也是很不是很热门的，不是很多位置的，大部分人在这里学了就是到公司去了。那后来没想到我就面临着要到公司去的这么一个，我就觉得很大的失落，对吧？那么公司嘛，我那个纽杰西那里化学公司很多，我们还没毕业他们就有都来 interview 了，但是我就很多 interview 我就放弃，我就觉得人非常的失落，我不知道到美国是为了什么。因为到公司里面去呢，你就把一生把自己的生命和心血献给某一个产品，对吧？这个产品可能是 tissue 也不一定，对不对啊？磁纸，因为你别看这个是那个手指啊，哦，那多少 PhD 的心血化在里面，否则的话怎么能这么柔软，又这么吸水性好，又这么有牢固？这种都是物理化学性能的，都是物质的物理化学性能。所以我们就是最后就变成这个。我想在国内电磁不研究，做研究这个，那所以对我这是非常的大失落。在这个情况下面。当然我还不讲了，其他方面都不讲了，就是这是一条很大的路径。我就感到人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投入，所以这个时候呢，后来神把我带领信了他。所以信了他以后呢，因为我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到温哥华去，因为我在那个 Philadelphia， 我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到温哥华去。因为当时呢，神安排的就是说我太太跟我婚姻紧张，让他先信了主以后呢，他为了挽救这个婚姻，一让我就一定要到温哥华去。当时呢，我也不想面对家庭的破碎，一看他信主了以后，他居然有这样的那个，我就去了。但我不知道去干什么。当然我太太说啊，我把你工作都找好了，寻那个联系好了，就在 UBC 做 postdoc， 对不对啊？那么后来我想想算了，先到加拿大去待他一年，做个 postdoc 再说，工作嘛肯定还要回到美国来找的，对不对？但是实在我对这个，假设碰到这种做产品的工作，我实在不是。所以我当时想，人家建议我，你可以去做人类文化学，哦，文化人类学啊，就可以读这个读那个。因为我虽然过去是搞理科的，我看了很多文科的书，因为我是觉得我是一个全方位的关心这个未知的世界啊，全方位的关心的未知，不光是自然科学。过去我搞马列主义也搞过啊，对不对？但是马列主义是那个，所以那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当我一信主以后呢，我真的是被这个主的他的那个道啊，他的真理性所吸引，使我呢马上就是说，就觉得呢，我就不能不去想这些问题。我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去 build up 那个 lab 搞 postdoc 的时候，我后来就觉得我心里不属于实验室了，我就根本就是常常是在这种情况下。而那个时候也很清楚，你做了 postdoc 是过度的，你下面又面临着这个选择了。所以我当时信了主以后，正好那个查经班在那里开班的时候，又碰到那么一个实际问题。很多中国学人呢，那个提问题。那么牧师呢是从香港过来的，又是高中时候就到了加拿大来读书的，老师说对中国大陆的这种人的问题呢，他真是不理解。到当时这种问题的时候呢，这个牧师都回答不了啊，因为不知道怎么回答，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呢就推我，他就说，哎，你因为平常我们有时候也聊，人家知道我也能够聊一点，就把我推出来，哎，你来帮我回答回答，对不对啊？那么后来想想看，也是初生之犊不怕虎了。也上来拿了一个这个麦克风啊，也就回答回答这个大家问题，因为牧师很谦卑，他说，哎，那你来吧，我也就帮助回答。那么一回答呢，真的是很多人的问题呢，倒是当时真的是被受到了帮助了。后来有的人讲，那你应该出来做读神学啊，你应该出来什么什么，对不对啊？那么也有人很积极的帮我去联系，说是，哎，那个，我在想我是不是要读神学，我怎么也想不到，我当时还没想到。我只是觉得我很喜欢去考虑这个问题，从来没想到去读神学，更不要想到做牧师，那跟你太遥远了，一点没有想到。只是有一次我和我太太在校园里散步，因为她是这个同样跟我在做 postdoc， 她是做 lab technician 在 UBC， 我们中午吃完饭了嘛，哎，她突然提出了，因为那时候梁彦成教授可能你们知道，他那时候就维正神学院是教授，我到他家里去沙龙啊，我们就谈啊民族啊与基督教的关系啊等等。他说，哎，听说梁教授是在维珍学院，我们去维珍看看，说不定哪一天你要去做神学院呢。哎，我觉得好奇怪，我的太太怎么会讲这个话，对不对啊？当时就找了半天没找到，不过我心里就觉得，哎，我太太大概倒有这个意思要鼓励我。那么因为我自己灵敏很低啊，那个时候他理论就知道祷告了，我也不知道祷告，对不对啊？那跟那时候对祷告的认识是很浅薄很浅薄的，只是觉得这个每天晚上就看书看得很晚，所灵的书也看，那个圣经也看。 后来我就想，莫非我可能我将来是博士要做完，可能我要去读神学。那我太太一听呢，哎，她说你怎么会去读神学？我说你那天不是才主动提议的？她说我什么时候讲过？她就忘得一干二净，她根本没有这回事。她说，她说就是讲也是开玩笑的，一点没这个意思，紧张得不得了。啊，我想可能是圣灵突然让她这个做了个工，讲了个什么话，我也不知道。忘了一个，然后她就说，那我要去跟牧师讲，叫她要去跟牧师讲，我也不会跟牧师讲的，她叫我去跟牧师，请牧师做做我的工作。就没想他就跟牧师一讲，那牧师一听以后呢，大为高兴，不但不做，不帮他来帮我，说你先生要读将来读神学那个很好，我觉得鼓励他有这个恩师要怎么怎么，我觉得这牧师很开明啊。当时我的灵敏时间很差了，那个时候只是呢，哎，他就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那么我太太就非常伤心，就是牧师也帮助那样子，因此他就心里很不平衡。那么将来怎么样？我如果这样子的话，我那么家里，他第一个问题就是家里的经济怎么办？本来我忙出去找工作的话，就那家里经济怎么办？所以他就祷告，他祷告以后很奇妙，每次祷告以后他非常平静，因为我太太是从祷告信主的嘛，他就祷告，祷告以后非常平静，但也不敢告诉我，祷告了又烦了，又再祷告又平静，对不对？后来呢，我也在想，他就讲了，他讲那好，你非要读神学，那讲你必须打工，你到美国来倒好的，一天工也没打过。你现在读神学，你要付出，对不对？要这个家付出，你不能不负责任，对不对？那我想想，或许是这样子啊，就联系一点打工嘛，受苦头要吃一点。结果没想到呢，教会后来知道我去读神学了。我在那个教会非常小的一个教会，非常小，我看牧师可能也养不起的样子，居然后来有几个基督徒听说我要读神学。马上就成了那个神学生基金给我，而且当然梁彦成一直鼓励我读神学了，他说他也在那里给我准备了那个钱，说是可以学费可以免掉，但是还有个生活费呢，他我太太算了不够嘛，结果他说每个月算下来还缺200块，但是教会一下子呢决定给你500块给你生活费。所以我太太一听呢真感动了，他觉得这是神的预备，想没想到这个不冷不热的教会居然对你还有这么热心啊。再加上呢，他本来担心要我去打工的，也不需要了，只是神都预备了，所以呢，他才把这个告诉我。其实呢，我也知道我的挣扎是不对的，因为我祷告了，神就让我平静。祷告就是，他说我当时还不敢告诉你，所以这里面就感到我这个事情呢，都是由神的带领。那么到了神学院做什么事情呢？其实呢，当时梁彦成说，本来说叫我到一起来研究基督教与民主的关系，因为那时候我搞过一次民运啊，高谈阔论也到。作为薛之谦代表团成员，也到那个美国去啊，到东欧去访问参观，都做过，你知道吗？我是费城地区6次研讨会的负责人啊，我都是这样的，都有这么一段经历。那么因此他说，你既然信了主了，我们就一起来那个。后来我在想，那我来到那里去研究 part time 来研究这干什么？我想做 post doc 也不好 part time 做 post doc 的。那我想好，那我就来读，我就从小来读神学。读神学的目的呢，还是为了研究基督教与民主的关系。啊，那我太太说你读出来干什么？我说读出来嘛，就做研究啊，教书啊，是这样想的，对不对啊？他就是这样想的，因为对这个真理，我觉得当时最民主的搞的经历，使我感到真正的民主的根基实际上在圣经里，扎在这个基础上，民主才能够真正得到了最好的解释，而且对中国是最有用。结果呢，后来刚刚才读了神学，读了半一个学期了，马上一个查经班。就是在这校园里建立起来了，是大陆学人为中国大陆学人办的查经班，是几个宣教机构一起做的。他招了一批台湾香港来的基督徒来专门为大陆学人办这个查经班。那么这样一办以后呢，哎，那个办那个这个弟兄呢，他就马上就邀请我来参加，也帮忙，对不对？我是坚决不参加，我说我是到这个查那个神学院好容易要得到这个都好好的深造，好好的装备，我现在根本不马上去参加，但他非要我去参加。还有好些叫好人打电话，我拗不过，你知道，我也有点面那个人情比较薄。如果人家一定要我呢，我不好意思。好，我说好，我来看一次。就来了以后呢，来了以后讨论啊，哎，我也情不自禁加入进去了。结果一讨论以后呢，哎，太太你这个讨论非常好，对我们又把我拉住。他说啊，那你一定要来了，好多人都来说你一定要来了。我这个人呢，又容易比较轻飘飘起来，被人家讲一哄，说你这个对我们这个见解太好了，这个帮助你这联系太好了，或者怎么怎么一讲呢，我就觉得好像。更不好意思了，同时当然也被人厚爱，被人看重，总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对不对？因此呢，哎呀，心想这个怎么办呢？就去吧。虽然我觉得负担很重，但是到那边去很受大家的欢迎和尊重，心情是开心的，啊，就去，就跟他们去那个。 结果没想到刚刚去不久，这批人就是全部走了。就这批刚刚来的，因为这个来帮助在凑的那些那个香港呢、啊，国语讲的不大流利啊，或者什么，包括那个带的人都有各种各样理由啊，都离开这查经班。这样的查经班就好像一下子就落在我身上了，落在我身上，我逃也逃不掉了。那个我的那个中国研究部主任许志伟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查经班我不是我们的维珍的神学生在办嘛，那就归我们维珍神学中国研究部所有了。那下次查经班的性质就变了，就变成中国一个维珍神，那我就变成义务了，我是拿维珍的资助的，那我就必须要去做这工了，我那根本不能不做了啊！我就发现这条路你也是逃不掉的。那么这样子的呢，我在这通过这个查经班呢，我才真正发现呢，真是有一个意向打开了。原来啊，我信主不是我一个人，神让我信主也不是让我一个人，读神学也不是为了我这个求知欲、好奇心，什么都不是，实际上是让我把福音能够也是传给那些需要的人。在那维珍查经班两年半里面，我就带那个福音真理班啊，每次都是开始六七个人带着啪四五十人上来了，然后这里面十几个人就职以后受洗以后，然后到门徒班去，然后再重新开始，又是十五十人又是就职，这样两年半里面呢，一共就职的人有130几个人，其中受洗的人到我这个所在的教会受洗就70几个人，我在两个大学的查经班里跑，一共有70几个人，这果效也跟随着。那这个时候呢，我的心也被神得着了，就觉得要一颗福音的负担，要去真的传福音，发现恩赐也在这方面被神所用，都是被。那么怎么会走到这默会上面去呢？那我是已经毕业了，那么是那个于是那就留我留校，在中国研究部做 mission associate 的，就是留校那个，就做变成个校园传道，是研究基督教在这个在中国大陆学生的福音策略等等的问题，同时办这个也到各地去讲讲道啊，或者说传传福音之类的。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呢、奇怪，我们呢其实受洗的人70几个人啊，在我教会，为什么到我教会？因为我是带他们的嘛。那么他们一听受洗了嘛，就跟随我这个教会去了。他说我这个教会确实原来的牧师就是那个，我说是从香港来到那个，他对这批大陆学留学生实在不了解。那么怎么用吸引住他们呢？这实在不能吸引，就是说在这里反正在组里面凭着爱心讲话了，就是说受洗好以后来听了两次道，他们就不来听了，就不来听了，所以能留下来的人就4、5个，就是一下子走一下子走，最后还是这个很凄惨的那个教会。那么这种情况下面呢，是压力非常大。当时呢有人要那好像要推我出来，是不是也来做牧师？我太太家你绝